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努力进天国，请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注意这个两个努力。再请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上帝的国，上帝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这又一个努力，努力这个字啊，在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啊，感到很难表达啊。这个英文圣经啊，这一些经文呢、啊，翻译的有好几种方法，因为呢，这个努力这个字啊，过去在别的书里面啊，不在圣经里面呢，是用的指古时候啊，他们打仗啊，这个敌人的军队来攻取一座城的时候啊，是用这个军事的一种手段呢、啊、来进攻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啊。在英文圣经呢，就译成了这个天国是用暴力取得的啊。那么这个有强权的人呢，就把它夺了去了啊。当时翻译的人就想，莫非这个指教会受逼迫呢啊？其实不然，因为约翰的时候啊，教会还没有受逼迫。这个施洗约翰传道啊，是引起很大的一次愤心。我们请看路加福音三章，路加福音三章第三章，这里就提到啊，施洗约翰传道的一些具体的经过啊。第七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丁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 是基督。好，我们注意啊，这里啊有很多不同等级的人都来受洗。那么约翰所说这个毒蛇的种类指谁呢？是指啊当时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呢也有来受洗的除了路加福音呢，这个马太福音也是这么说的就说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呢，一些很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呢都来受约翰的洗这说明什么？说明约翰的这个他的这个威望啊，当时啊很了不起各种人呢都到他面前来要求受洗，所以那一次是很大的轰动很大的愤心。那么这里啊，我们看到啊，他讲道的方法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是很实际的我们等等再回来研究这个。我们再请看啊，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32节。21章31节啊，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注意啊，这里讲啊，一些税吏和娼妓，就是他们明显自己是做坏事的人他们呢悔改了，听了约翰的这个传道而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们呢，他们没有受感动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注意到当时的这个广大的群众啊很受这个约翰的感动都来要求受洗。那么耶稣说这句话，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读的那个马太11章12节的话就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过了。什么意思？就是当时在那一次大愤心当中，很多人他们都围着约翰听他的讲道，而且呢你看下面都是里面有税吏也有当兵的还有一些有钱的是吧。那么约翰呢给他们指出是怎么样子可以改正他们的行为。所以那个时候呢，耶稣说了，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就是到耶稣那个时候这个几年当中这个天国是被这个就是悔改的群众所包围、所围攻、所占领了被罪人占领了，就这个意思。因为他们悔改了悔改以后呢就涌进了天国。所以耶稣就强调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说明我们信耶稣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解释圣经，希望大家悔改重生啊。我们也希望啊，你们不要把这个事情呢看为很平淡的事情啊，就好像啊，我有信心耶稣吧，感恩时髦吧，不是了啊，这个错了。我们信耶稣是要恭敬天主，现在天主摆在我们面前啊，我们要向天主进攻啊，别人拦住我啊，我把他推开，我无论如何我要攻到这个天国里去，是这意思啊，必须有这么一股劲啊。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呢就有这个努力这个字啊，这个在别的书上是指那个军队啊进攻一座城里啊，那股劲啊。那么你说信耶稣啊是要那么紧张吗？啊，是不是说要把全部精力都放上去呢？是吧，就是这么回事。你如果啊真正珍视你的生命的话啊，你就会认真对待，而且紧张起来啊，就是为救命啊，救我一条命，不但我这条命，还别的人的命也要救啊。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所以你看啊，耶稣啊，他就是要我们把这个信耶稣这件事情啊当作头号大事来办啊。那么在马太福音13章啊，他讲两个比喻，请看马太十三章有两个比喻也能说明这个问题。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你看一节经文呢，把一个故事讲完了，那么我们需要给它解释一下，什么叫宝贝藏在地里？这个呢，向来有的，很多我们在中国也有啊，一些地主他们有宝贝，他们就会藏在地里，有这样的事情，哎。那么往往呢，这个地主啊，他死的时候啊，就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他的子孙后代，说我有什么宝贝藏在什么地方，哦，他突然死了，谁也不知道他那个宝贝在哪里。好了，那么有一天呢，一个富农啊，来替他犁地了，啊，犁地的时候把这个地土一翻了，翻开，咦，突然呢，出现一箱子这个宝贝，啊，黄金啊，什么金元宝、银元宝了，很多东西，哟，这么多财宝。那么他一看到啊，他就想，这个一定就是这个地主的宝贝啊，那么我赶快把它藏起来，藏起来呢，我怎么能得到它呢？啊，注意啊，这个老农民呢，他是一个老实人啊，过去农村的一些耕地的人呢，都是很老实的人，他要合法的得到这个财宝，我如果偷掉了呢，那么将来如果发现了，问你哪来这么些金子银子啊，那么我交代不出来，后来我要坐牢的啊。现在呢，我合法就占有这笔财宝，我就把它埋起来，埋起来啊，我就把我家里所有的都变卖，我就买这一块地，哎，我就买你一亩地，我买不起，我买你半亩地，我就问你地主要这亩半亩地，哎，那么果然他这个想方设法把钱呢攒好了， 把他自己的一点家当都卖光了。哎，别人说你这么发疯了，啊，你不要活了。我不告诉你啊，我反正有我的计划，所以他就给要求弟子说：“你这么多地啊，你就给我一小块啊，我就买这一块地啊。”那么就跟那弟子说：“行啊，你买吧。”啊，把这地契都写好了，登记好了，好，这是我的地了。我的弟子把它刨开，把这个宝贝。看出来那是我的东西了，啊，这佛法的啊。那么我告诉你啊，这个故事啊，耶稣讲的他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第一，宝贝，宝贝。那么我们有没有宝贝？有啊，这就是个宝贝啊。你看见了，你如果不重视的话，你整天放在这个你书架子里不看的话，那么你是不识货啊，你没有认识这是个宝贝。但是你如果认识到这个是宝贝的话，那么你就要牺牲一切其他的事情了，小说也不看了，这个什么好的戏也不去看了。我有功夫我就来挖这个宝贝，这里就继续有宝贝，天国永生在这里头，一点不假啊，我不是瞎说。那么这是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我们请看四十五节，这里就提到一个买卖人，我们请看13章45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也是这么回事，也是合法的占有一个宝贝。他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他是这个在行人啊，他是懂得什么是重价的珠子，别人看不出来，他看出来了，他就把它买下来。就是说我们要识货，我们听到真的道理，哎，我要，我不管付什么代价我也要这个宝贝，就这里。那么这个所谓识货，是圣灵会给你的一种能力啊，叫你看见这个道理，好，宝贝道理我要，那么你就有福了啊。你看啊，十三章，我们回到还是十三章这里啊，耶稣是这么说的啊，他说。第16节，请看16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啊，那么耶稣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说你们呐、啊。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就这意思啊。你们现在所听到的古时候的一些啊，很聪明的人，巴不得能听见，却没有听见啊。所以你呀、啊，要赶快，你要认识到你现在面临的是最可贵的真理啊。你要看，你要听，就这个意思。你看啊，在这里我刚才举的两个例子里面有什么，我们再强调一个什么，紧张啊，他因为找到宝贝了，他一个人紧张起来了啊，为了得这个宝贝我愿意付出一切。那么那个买那个珠子的人也是如此啊， 为了买这颗珠子，我也是变卖所有的。保罗呢也是如此。我们请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你注意啊，他在基督身上看见什么？这个他的珠宝，他的宝贝，为了得着基督，他把一切其他的都看作什么粪土，都不要了，我就要基督，我做出最大的努力来得着基督。好，我再次强调，这个是什么紧张？一个人呢，在信基督这件事情上紧张起来，紧张到什么程度？一切别的都抛弃了，不要，我就要基督。我最近呢，我认识一位姐妹啊，还没见不到她，她给我来信了。这位姐妹啊，在四川啊，姓刘的。她呢也是如此，她得到基督以后啊，哎呀，这是基督太好了啊，我就要基督。他本来算命的啊，本来算命的，算命呢，他在研究这个算命的时候啊，他买到一本书讲《易经》的算命。那么这本算命书里面呢，就告诉你算一个人的命啊，算到他要遭灾难的时候啊，有一个例外啊，就是这个人你给他算他八字的时候啊。他到几岁的时候要遇到很大的灾难，甚至要死掉。那么如果他是有信仰信耶稣的，就可能灾难不会临到他。这个算命的书这么讲而且他举一个例子，他举什么例子呢？就是写算命书的这个算命先生啊，他说我有一次给一个人算命的时候，我说这个人呐，已经遭难了，已经不在人间了。但是来送命的是他女儿，他说我母亲在啊，没有死啊。那个算命先生就说，因为我不灵了，是吧？我再找一个算命先生核实一下。他这么，他找了他同行啊，十个人都比他灵的人呐。都说这个人不在人间了，死了。哎，他女儿说不对，你们都错了，我母亲在。啊，他们后来了解到他的母亲是耶稣的，啊，所以啊，他们就在他的书里头就写明了，如果信耶稣的，这个灾难就可能害不到他。那么我们这个刘姐妹啊，她研究这个算命书的时候，她说哟。信耶稣这么好啊，他就马上去买一本圣经看，看了圣经以后啊，他就信耶稣了，而且不算命了他把算命书都烧掉了。他像保罗一样丢弃万事，然后这个时候他丈夫就恨他了，说你要耶稣，那么你不要我我跟你离婚。那么他说离婚不好，那你如果一定要离嘛，那只好离了，是吧？那么他们就到那个民政局呢搞离婚的那个人就问他们，你们这个家当怎么分呢？那么这个丈夫因为他不信主的，他就这个也要那个也要都要就是一个女儿不肯跟他，女儿要跟母亲，那么他说好，那么我家里的什么值钱的我都要他们住公房， 他们用一个热水器啊，每一个热水器我要拆下来，你也拿走，你这么啊抠啊，就留下两张床和两口桌子，别的都要。那么这个刘姐妹是不是跟他争论呢？不争，刘姐妹就是这样，把一切都看作粪土，你要拿去，什么都不要，我就要耶稣。我那个法官一听，哎，奇怪，你们信耶稣的人这么爽气啊！啊，那么好了，明天早上你来拿离婚书吧，就是很快解决了。哎，但奇怪，到第二天早上的那个丈夫啊，不知为什么又跑来了，你就不离了，不离了。这个圣灵感动他了啊，到现在。他有时候还威胁他的妻子，说今天不许你去做礼拜，啊，你不许不行，啊，我要耶稣。他丈夫怎么威胁他，他还是去做礼拜，啊，去给人讲道，而且，所以呢，我告诉你啊，信耶稣就得信的什么，信的。专一，专心，完全扑在上面，要紧张一点，不能马马虎虎，不冷不热，不可以。我们要火热的，要专心。我们请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29章。耶利米书29章13节，我们从12节读起啊，12、13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吧？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再读一遍好吧，从12节读到13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上帝应允你的祷告有什么条件？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这是条件。你要不呼求，你不祷告，他不会应允。下面是你们要寻求我，要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呢，主动啊，还是在你，你没有主动性的。完全处于被动不行，你要专心祷告，寻求主，你就可以寻见。所以我读了这节经文以后，我就检查我自己，虽然我信主多年，可是呢，我感觉我还没有找到主，还没得住主。为什么我没有专心去寻求，不够专心啊？我常常是分心啊，不冷不热，三心两意，不够专心。所以呢，我要找出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一直保持在什么紧张状态。紧张干什么？寻求，就是我还没得着，我要得着，我要专心去寻求主。你看啊，保罗也是这么说的啊。我们再回到腓立比3章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